各位同学，大家好。上一堂我们讲到张良复仇，后半段还有一些补充的资料尚未讲完，现在就为大家继续介绍张良。他当时雇请了大力士，在博浪沙这个地方要屠及秦始皇，后来因为事机败露，于是张良他就隐名埋姓，就游走到夏培这个地方。那么在这个地方他遇到了黄石老人，这一则典故深信大家也都能耳熟能详。这个故事是说到有一次张良他在夏培这个地方的一座桥上，在那里信步走着，就在旁边有一个老者，他就坐在桥边，在桥上故意把自己的鞋子就丢到桥底下，看着张良就跟他讲道：年轻人，你去帮我捡起来吧。张良他原来看到这个老者故意把鞋子丢到地上，丢到这个桥下，然后再叫他下去捡上来，心里实在是非常的气愤，当时真的很想做这个老者。可是后来心里一想，他是年长之人，是长辈，马上这个气愤就消了，所以就到桥底下去把鞋子捡了起来。捡上来之后，老者就说：把我给穿上吧，要张良再给他穿上。张良于是再想一想，不穿上这个事情只有完成一半，所以就长跪，很恭敬的在老者面前把老者这个鞋子套上去。老者看到张良如此，也就非常的高兴，哈哈大笑，漫步走去，留下张良目光炯炯的目送这个老者呆立在那里。可是就看老者走了不远之后，他又回来跟张良讲道，说：孺子可教也，就是赞美张良是一个可造之才。他就跟他讲道：后五日天明，桥上见。张良果然五天之后天亮之时就赶到了桥上，要会见老者，想不到老者已经在那里等他了。老者非常的生气，说：后五天再来吧，希望他后五天的早晨一大早就能来赴会。经过了五天，张良鸡鸣则起，听到了鸡叫的声音，就赶紧来到了桥上要见老者。不意老者也已经在那里等候了。老者还是很生气地说： 怎么可以比我还晚到呢？所以老者就再跟张良吩咐，后五日再会。后五日你再来吧。张良两次都比老者晚到，所以也非常的后悔。第三次的会面，张良半夜深夜他就起来了，赶紧到这个桥上来等候老者。不一会儿老者就来了，老者从袖里头取出了一本书，这本书是《太公兵法》，张良看得非常的高兴，就跟他交代，十年之后你可以王者兴，这个王者兴就是你辅佐的这个主人，他将来可以称王天下。13年后，你到蓟北的古城之下，有黄石，此黄石乃我也。就这样给张良交代，13年后在古城相会。张良得到这一本兵法之后，日以继夜潜心的研究。那么这个兵法碰到张良，他很好学，所以在他学的这一段10年当中，学得相当的深入。可是在当时没有人赏识他，唯独碰到了沛公，就是刘邦。刘邦屡屡接受张良的这些兵法，这些计策计谋，所以屡建战功，张良也因此获得刘邦他的肯定跟器重。果然10年之后，刘邦建立了汉朝，虽然封他为刘侯，但是张良他懂得进退，于是他在13年之后，他就依约来到古城山下，也见到了黄石，抛弃了这个功名利禄。所以这个张良他当时如果没有遇到一上老人，相信他的兵法就不会那么高明。而他当时他能屈就，能忍耐，能谦卑受教，所以才能让这个张良他到后来还能功成身退，的确是相当的难得。现在的年轻人往往很难谦虚受教，而古人的士人读书人，读书乃在士里，张良他能在这个时候接受老人的这个考验，也证明了虚心的人肯学习的人他都一定有成就的。张良复仇就为大家介绍到此，请继续看下一则故事，即兴待死。请看四句，即兴狂楚，假作汉王，一服待死，救王荥阳。这一则故事讲到汉王刘邦有一次 被楚围攻在汉阳里头，困在汉阳这个地方，眼看情况非常的危急。这个时候季信他为了解决，让汉王刘邦能脱困，所以他就出了这样一个策略，愿意乔装成汉王刘邦，愿意自己出去牺牲，然后让汉王能顺利逃离。这则故事也相当的感人，请看课文。季信待死，汉季信是汉王为将军，项羽攻荥阳急，汉王不能脱。此地讲到，当汉楚交争得非常厉害的时候，项羽他把刘邦困在荥阳城这个地方，动弹不得。眼看汉王岌岌可危，而季信他当时为汉王麾下的大将军，他看到这种情形，非常钟爱他的主人，于是信乃自请与汉王一服，乘汉王居，黄屋左独，出东门以狂楚。于是季信他就自请自己向汉王，请汉王能把衣服给季信穿，也就是乔装成汉王，乘着汉王的车子，插上这个汉王的旗子，从东门以狂徒奔出东门以后，大声的喊叫自己就是刘邦。他这样的计策，汉王答应了。我们深知，这个策略一出去，肯定是必死无疑。因为你在狂楚之后，你这样疯狂的叫喊，一定会被识破，被项羽识破，那么只有一死而已。所以可见季信当时他是如何的忠贞，如何的勇敢。那么这个黄屋左独，黄屋所指的是天子的坐居，天子的车子，左独就是在这个车子上面左边插着一只旗子，这个旗子是用狸毛的牛尾去做成的，一个很大的黄色旗子，代表天子。而这一部车子季信乘在上面，他从东门出奔，他就大声地叫道，我就是刘邦。围在旁的楚兵看到非常的高兴，误认为刘邦没有办法抵挡出奔出来要投降，所以都非常的狂欢，非常的高兴。那么汉王再从这个时候从西门逃跑， 请接着再看文。汉王陈建出西门而遁，信遂被焚。汉王看到季信他已经从东门狂奔出去，他赶快趁此机会，趁这个楚人没有注意的时候从西门而遁。这个遁就是赶快逃跑的意思，赶快遁走。在这个时候季信他被识破了，于是被活活的焚死。后立庙于顺庆曰中佑，告辞云：以忠殉国，待君任宦，时开汉业。后来季信他就被汉王立庙于顺庆这个地方，称作为中佑祠。旁边还有告辞，这个告的意思是皇上所昭告，称为告。告辞云：以忠殉国，待君任宦，时开汉业。这个告辞他就讲说他是以忠为国捐躯，代君任宦，他代替的刘邦来接受这样的灾难。如果没有他当时的勇敢训练殉职，汉朝恐怕没有那么容易就建立。当荥阳危急之时，季信不忍汉王束手就擒，愿杀身代之，仁也。当荥阳城被围攻的时候，可以说紧急非常。季信他身为大将军，可以说出生入死就跟着汉王，眼见情况如此的危急，于是季信他不忍心汉王束手就擒，就这样被逮捕。所以他就愿意牺牲自己的生命来搭救汉王，这是仁也，是人的最高的表现。所以孔老夫子讲到，有杀生，杀生以成仁；无求生以害人。季信可以说仁之至矣。那么知楚人之无事，乃亦夫狂之至也。季信他知道楚人有勇无谋，没有志士，乃亦夫狂之至也。所以楚人在被季信这样玩弄之下，等他们会这个了解之后，为时已晚。成汉王居坦然以赴死勇也，而季信他亦服乘着汉王的坐驹坦然以赴死，很凛然非常勇敢的视死如归，这样的精神可以说是勇到极处，非常的勇敢。一举而三达得兼全，其景中而已哉。 即信他这样的忠贞，可以说是三达德兼全，智仁勇通通表现在里头，岂仅仅只有忠而已？的确，即信他这样的忠贞牺牲非常的值得，也真的是为汉开了基业。即信代死就为大家报告到此，请接着再看下一则故事，苏武牧羊。请看图像四句。苏武持节，灭学参瞻，牧堤海上19年。苏武牧羊这一则故事，深信有很多人都耳熟能详。对于苏武宁死不屈的节操，可以说是自古以来并无第二人。苏武这一则故事相当的感人，我们看到四句里头就介绍到，他在被拘留19年的当中，喝着雪，下雪，这个雪灭雪参瞻，咬着雪，吃的是毛，动物的毛。他这样犹能活下，而且在北海上，牧堤海上，这个堤是属于公羊，当时匈奴把他放逐到北海，给了他一些公的羊，为的是让他绝后，羊会衰老，衰老就没有办法繁殖，他希望苏武就在那里自生自灭。然而他的气节支持着他，想在他有生之年一定要完成他出使匈奴的任务，一定要全身而回汉朝。所以他这样的精神支持他在北海19年。故事相当的感人，请看课文。苏武牧羊，汉苏武持节送匈奴士归。汉朝在汉武帝的时候，疆域版图非常的辽阔，北方的匈奴在汉武帝来讲经常的这个侵犯，所以汉朝也经常出兵攻打匈奴。而匈奴在单于即位的时候，他就派使节来到了汉，希望能朝贡，也借以拉拢彼此之间的邦国友谊。在当时，匈奴就派了大使过来，而汉也要回礼，就派了苏武护送着他们回匈奴。持节，这个节在古时候，国与国之间，邦国与邦国之间，他的互相往来的信物称之为节。节看起来呢 就有一点像这个一个拐杖一样，上面呢有一个像磕的像龙的头一样，还挂着一些睫毛，有金毛。所以这是古时候的一种使节交换当时的一种礼物信物。孙武他被派遣到匈奴的时候，本来一切都相当的顺利，可以返回汉朝。可是就在这个时候，却发生了匈奴内部有人叛变，而叛变的人很不幸跟苏武一道去的副使张胜是旧识，是认识的。于是张胜被连坐，苏武也脱离不了干系。但是苏武他面对这样的情景，他义正辞严，他表白，他并没有跟这一干人是同伙的。而单于在这个时候，他也派人来游说苏武。请看课文，单于欲降之，武引刀自刺，气绝，半日始息。在这个时候，单于他借这个机会就想让这个苏武他能投降，就派了一个叫卫律的人去劝苏武。卫律他劝苏武的时候，苏武他说我宁死不屈，很快的把身上的佩刀一取出来，就自己自刺。这样的举动让这个卫律非常的惊吓，刹那之间血流满地。不得已，这个卫律赶紧来救他。经过半日之后，从昏迷当中的苏武才渐渐地醒了过来。单于看到苏武他是这么智节高超之人，更加的敬仰他，倾慕他，所以就用礼，用这个情，希望能借这个情殷勤来示好，让苏武能投降于匈奴。可是苏武他智节凛然，他绝对不辩解，匈奴没有办法，单于没有办法。于是忧至大叫中，武蔑血与沾毛焉之。单于他看到苏武这么忠贞，这么爱国家，所以没有办法，就忧至，就把他关起来，关在大轿中。大轿就好比是地牢一样，就把他关在地牢里头，而且不给他食物，希望这个苏武在里头就活活的饿死。苏武在里头面血，里头什么都没有，卧在冰上，肚子饿了吃血，没有东西吃，有毛，有动物的这些毛，有毛毯就吃这些东西。经过了数日， 胭脂就是吃的这些东西。经过了数日之后，单于他们误以为苏武一定活活的饿死或者冻死在里头，想不到几日以后打开地窖一看，苏武竟然还活得好好的，于是大为吃惊，把苏武奉为视同如神人一样，不是人，好比是神仙下凡，不是一般的凡人。这个时候眼见苏武没有办法投降，于是玄习武北海上无人处，使木堤，堤汝乃得归。吾绝野鼠去草食而食之。玄就是不久，这个习就是把苏武放到了北海上，没有人烟到之处，使木堤给了他一些羊，堤就是指公羊，就跟他讲到，如果这些羊他能俘虏你才能归来，当然这是不可能的，苏武被流放在此地，没有东西可以吃，绝野鼠在此地只有一些野生的动物，就去挖掘野鼠来吃，去草食而食之，只要有草的地方，有植物的地方，他就去摘取，因为没有食物，唯一能吃的就是草还有野鼠这一类的野生动物，可见他的生活在当时何其的艰辛。这样经过了五六年，有一次单于王他的弟弟叫看王，他刚好到北海这个地方打猎，竟然发觉苏武仍然健在，看到他生活的确相当的艰辛，几乎没有办法活下去，而苏武在这五六年当中每天抚着带去的这个结，希望有朝一日他能再度的回到汉朝，回到汉来把这个完成使命。所以他当时我们就知道他能活下的这个最主要的依靠，就是每天抚着这个荆棘，抚着荆棘犹如面见汉王一样，他不愿意他这个使命没有完成，所以六年来他在北海辛勤地生活着，遇到了看王，看王看他如此的辛劳，所以就默默地给他了一些食物，还有补充了一些牲口，让他得以改善生活。可是好景不长，看王三年之后也过世了，虽然给他不少的 这些衣物，还有用品，还有牲口，羊、马这一类的牲口。但是由于有人已经知道了，所以他在一夕之间，他这些东西全部被偷走了。所以苏武他又回复到过去那样的艰辛生活。这样的日子过了，到了第十一年的时候，经过十来年了，单于王对于苏武仍然不死心，也希望他有回心转意，能投降于匈奴。于是派了李陵，李陵当时也是汉朝的大臣，是一位将军，可以说非常的骁勇，很善战，是李广将军的孙子。在苏武到了匈奴的第二年，李陵因为攻打匈奴失败了，所以他就被匈奴给抓走，于是投降了匈奴。但是李陵他也是一个有羞耻之人，他不敢面见苏武，因为苏武他是宁死不屈之人。而在这个时候，李陵他受单于之命，他就前来劝苏武，希望他能投降。李陵他就说道：你在此地哪有信义可言？信还有义在此地没人见到，没人看到，此地人海茫茫，你几时能归于汉朝呢？他就这样跟苏武讲，又讲到人生如朝露，人生就好比朝露一样的短暂，你何苦自找苦吃，在此地已经十余年了。李陵他语重心长的跟苏武讲，可是苏武他的品超非常的高昂，他就讲到，他说我苏武今天父子俩受到国家的恩宠，我今天能受封于朝廷，得到了俸禄，尽忠，臣尽忠于主，那是应当的，就好比儿子侍奉他的父亲是应该的。今天父亲有难，儿子赴汤蹈火，都是在所不惜。所以他就跟李陵表示，今天我如果可以即刻为我的君主牺牲，我都甘之如饴。他这样一讲，李陵他非常的难过，马上跟苏武说道，他呢罪何其的大，他竟然苟且偷生，非常的伤心，也很感动苏武他这样气节凛然，一片赤诚之心忠于汉朝。李陵回去之后，他就交代他的妻子照顾苏武，又送了很多衣食用品，还有这些牛羊，能帮助他在这里过活。经过了十九年这样长的时间，最后 苏武才回去。而在其中，李陵曾经跟苏武说道，说汉武帝已经崩殂了，已经过世了。这个时候苏武他非常的伤心，南向天子就向南哭泣着，每天哀嚎的哭泣，非常的难过，伤心到了呕血吐血。可见苏武他是多么的忠于他的君王。最后汉跟匈奴他们有这种和解和亲的关系，最后才把苏武引回了汉朝。回来之后人事皆非，他的儿子也因为之前连坐而死，妻子也改嫁，而他壮年奉派出使匈奴，回来已经垂垂老矣，白发斑斑。看到这样的情形，当然当时的皇帝非常的心疼，于是就很优厚的送了他很多的东西，犒赏他许多的财物。但是苏武他分毫不取，家里没有留半滴的财产，把所有皇上所犒赏的这些财物全部分送给故旧亲朋好友等。苏武最后在80几岁才过世，天下的人对他真的是敬仰不已，不但在汉赢得了全汉人的敬仰，在匈奴这样的国家也赢得匈奴人的尊敬。所以苏武他这样的牺牲也真的是非常有代价。所以居十九年，请看文，居十九年得还，宣帝赐爵关内侯。苏武在北海这样一住就是19年，在那里灭血参战，实在是非常的困难艰辛。回来的时候皇帝赐封他为关内侯。徐子敬畏苏公之忠义，枕千古无两者。徐子敬先生讲到苏武他这样的忠义精神真的是千古无二，真的是空前也是绝后。士思居北海上，冰天雪窖中，人身必须之衣食住，三子一无所有。想想看，居住在北海上，一片冰天雪地，人所必须要的衣服、食物，还有住，这三样没有一样所有，一无所有之下，他如何过活？而积年既久，依然无恙，岂非忠义隔天，有鬼神呵护也？而一积年 是这么久，是19年，依然无恙。这不是忠义隔天，不是他的忠，他的义感动天地，冥冥当中有鬼神来保护吗？义其心中浩然之气，有以治之耳。或者说，在他的心中有浩然的正气，所以才能让他在19年当中身体完好无恙，最后完成使命，回到了汉朝。苏武的志节，我们读了以后真的是感动不已，真的是与日月同光，垂柳青史。苏武牧羊就为大家介绍到此，请接着再看下一则故事。日低赌慎，请看四句。日低杀子，恶其淫乱，怨妇祸光，不使轻汉。今日低是汉朝时候，当汉武帝的侍者。日低为什么会杀他的儿子呢？原来今日低他的小孩在很小的时候是为宫廷里头的弄儿。那么在汉朝，弄儿就是专门在皇帝面前或者太后母后给他们游玩用的。因为孩童非常的天真浪漫，老人家闲来无事逗逗他们玩也是相当的快乐的。今日低他的儿子当时就在后宫里头当弄儿。有一次孩子玩得太凶了，太过火了，跟宫人玩得太尽兴，所以不守礼。他的父亲今日低看了非常的生气，认为儿子不礼貌没有规矩，所以就把儿子给杀了。可见他是一个非常谨慎之人，而皇帝见他这样的谨慎，所以更加的敬仰今日低。看到他教子这么严谨，所以武帝当时有意让今日低做太子的老师。但是今日低他讲到他是匈奴之人，如果我今天来做这样的职务，恐怕会让匈奴之人来轻鄙汉朝，说汉泱泱一个大国竟然没有人才，要用匈奴之人。于是他就当霍光的副手。请看课文。日低赌慎，汉今日低，本匈奴王子，入汉为黄门养马。汉朝的时候，今日低他本来是匈奴修图王的太子，入汉，这个入表的是归汉， 就投降于汉朝，为黄门黄门养马。黄门在当时是一个官署的名称，专门养这个驸马，皇帝坐车的驸马，所以他当的这个职务就是照顾监督这些马。其长子为武帝弄儿，与工人戏，低怒杀之。有一次他的儿子，他跟宫里的人戏，就是游玩，玩得太超过了，所以金日低就一怒之下将他杀死。弄儿方才已经介绍过，就是在帝王后宫里头，这些孩童年纪小小的，模样相当可爱，在那里嬉戏游玩，在皇帝面前或者太后后妃面前取欢于帝王，所以当时就有这样的弄儿这样的名称。金日低看到自己的儿子如此不守规矩，所以就一怒之下将他杀死。上为之气，而心敬日低，欲纳其女后宫不肯。上就是指皇上，皇上因为金日低这样就把自己的儿子杀死，所以内心当中非常的敬慕日低，于是也想弥补这个日低，所以就跟他讲到欲纳其女，很想纳他的女儿到后宫当嫔妃，但是日低他不是一个贪图名利之人，所以他没有答应。上病主霍光府少子，光让日低，低曰：臣外国人，是匈奴侵汉，于是遂为光父。上病就是指皇上生病了，当帝王的如果自己知道生病，第一个想到就是接班人如何来培养，所以武帝在这个时候他就嘱咐霍光来辅，这个辅就是来教导来辅佐少子，就是太子。但是霍光他非常的客气，他就介绍应该给日低，日低他是一个行事谨慎的人，一定可以好好的教导太子。但是金日低他就讲到：臣外国人，我是一个外国人，是匈奴之人，如果我当这个职务，恐怕会让我们匈奴之人来嘲笑轻视这个汉朝，所以遂为光复，于是他就当护手来辅佐霍光来教导太子。因为今天时间的关系，所以没有办法把后面的战论为大家解说。金日低他的确是一个表现非常难能可贵之人，尤其他是匈奴之人， 最后，他还能以汉朝为作为他的一个忠贞的国家，那更是难中之难。后半段的结语，下一堂再为大家介绍。